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帆，很高兴又在这里跟你会面了。那么今天呢，就是要把新约的使徒行传和书信的阅读来解释一遍。前一阵子呢，顺次序呢，我们把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以及福音书都交代了一遍。那么今天剩下来要讲呢，就是使徒行传和书信的内容。由于启示录在前几个礼拜也稍微讲过，现在就不再重复了。那么这个礼拜的题目呢，就是使徒行传和书信。今天就介绍使徒行传和书信以及他们的读法，然后呢之后的课程就再跟你做改进的一个示范，然后就请你留意收听了。首先让我们把使徒行传放在整本圣经中来看，它是具有独特的位置呢。按性质来说，使徒行传跟旧约的历史书一样，是历史的记载，所以可以说是新约的历史书卷之一。只是旧约的历史书讲的是神的选民以色列的经历，而新约的使徒行传讲的则是神在新约中的子民，就是教会的经历。在使徒行传当中，可以看到教会的产生、教会的增长、教会的扩散，看到神灵在信徒身上显出能力，把神的福音传开。这是有关教会的一本最原始的历史书。另一方面呢，按排列的次序来说，使徒行传是紧接在四本福音书之后呢，与福音书连在一起，成为一段连续的历史。福音书记载的是耶稣受死与复活之前的事情，那么使徒行传则是记载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后，他的门徒如何在圣灵的推动之下把真理传开。因此在本质上，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是历史的记载，只是福音书因为内容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缘故，已经自成一个类别，叫做福音书，所以使徒行传就成为了福音书以外呢唯一一本新约的历史书了。那么进一步说，使徒行传除了是福音书的延续，同时也是路加福音的下半部。那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路加福音或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作者，也就是路加那一部作品。上半部就是路加福音，那么下半部也就是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一章一到二节，使徒行传的一章一到二节，也就是序言的部分。路加在这里说道：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了，直到他借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天的日子为止。那么一章一节所指的前书也就是路加福音了。如果翻到路加福音的一章一节来看，你也会看见同样的称呼，也就是说提亚菲罗大人，两本书都以同一个人为服装的对象，可见两本书都有同一个背景。这两本书都是路加所写，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了。 那么作为信用的历史书，师徒行传实在是具备了一些圣经历史书卷的特色。你可还记得历史书卷有哪些特色呢？第一，历史书中有生动的描述，活泼的文笔，这些在师徒行传中是常见的。举个例子来说，在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段，就是显得很详细很真实。又比方说保罗悔改的那一段，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九章那点，那倒也不是很生动很传神吗？还有就是使徒行传的27章到28章，讲到保罗被接送到罗马的旅程，在其中他们的船遇难了。经文把这一段描述得很活泼很详细，读起来呢令人感到到身临其境，这都是使徒行传生动的地方，也是一般历史书卷的本色。那么历史书卷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一个选择性的记载，也就是说摘要的记述，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记述。这个信息呢在使徒行传中也是存在的，比方说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有几千人信主，那个过程中彼得讲道呢是在使徒行传中记载的很详细很详细。那么第二章里面有一半都是彼得的讲道，但是呢关于那些人受洗的情况就没记述到了，比如说用井里还是点水里，在湖边还是在水池里面，这些我们都晓不得，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因为圣经只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说道，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所以在这点关于受洗的方式和情况呢，只有这一句的记载。另外在保罗的旅程中，他到过很多的地方传福音，有一些地方的传福音的情况记载的非常详细，但是另外一些地方可能就会轻描淡写。就比如说像使徒行传的16章，讲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遭遇的一切，讲的多么详细生动，但是17章在帖撒罗尼迦的经过就简短的多了。还有书信中证明有哥罗西的教会是在保罗传道时期归信耶稣呢，可能是保罗的同伴在旅程上所做的结果，但是使徒行传却完全没提到。可见使徒行传这本历史书卷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记得那么详细呢。好了，那么关于历史书卷的特点已经看过两个，就是描述生动，还有记载的选择性。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关于次序的问题。在次序的问题上，使徒行传跟别人的历史书有点不同。使徒行传是相当注重事件的次序呢。根据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表示，路加福音第一章3到4节，那就说道，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的次序写给你们，使你晓得所学之道都是确实呢。路加是按的次序呢把事情写下来，这样一来使徒行传对初期教会的发展经过就能够提供时间方面的线索和资料了。我们不但读到其中的情节，还可以晓得事情的次序。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9章10节。
爱在人间修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
作为一本独特的新约的历史书卷呢，使徒行传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里面有教会的真理，教会的经验，也有圣灵活泼的工作，有最基本的福音的讲道，还有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实现。我深刻的相信，一个活的教会一定会有使徒行传的教会的经历，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也必然会从使徒行传中找出教会单行的路线。因此弟兄姊妹应该把使徒行传看作为非读不可的书，没读过呢要马上来读了，读过了呢也要一再的读，务必把宝贵的真理呢都发挥出来。那么如何来读使徒行传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阅读方法。我所鼓励的阅读方法不外乎是以前介绍过的三种，也就是按卷解经、分段读经还有专题查经这三个。这些方法都是曾经详细介绍过的，现在再来提一提。按卷查经呢，就是整本使徒行传一口气的来读。对于从来没读过的使徒行传的人来说呢，一口气的读可以帮助你得到一个整体的概念。那么长的一卷书，如果从来没读过的话，就一定要从头到尾的来速读一遍，做全卷的观察，不要那么快就进入分段研究的阶段。已经熟识使徒行传的人也一样可以整卷的读，整卷的读能够帮助你看到整卷书的主题和整卷书的结构。如果我问你使徒行传这本书的主题是哪样，你可能给我一些答案呢？又或者说使徒行传的结构又如何呢？你能够从这28章的圣经里面分段来划分出来吗？如果还不能的话，那么就要考虑找个时间做一次案卷的阅读，把整本的使徒行传查考一遍，找出它的主题，并且为这28章的圣经呢做一个分段的大纲。使徒行传整卷书的主题，从较为明显的角度来看，就是教会的诞生、教会的增长，还有教会的扩散。换句话说，使徒行传是从教会的发展为主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传福音的工作和基督福音的使命也是使徒行传的主题。其实教会的发展跟福音的广传是分不开的，所以使徒行传的主题一方面可以说是教会的扩展，同时呢也可以说是福音的传开，或者说都是基督的使命的实践。这是1221呢，所以呢还有比较隐藏但是也非常重要的主题，譬如说圣灵的工作，这也是使徒行传的一个主题。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末了，圣灵都在担当重要的角色。因此有人喜欢把使徒行传呢称为圣灵行传，这个别号也是蛮有意思呢。至于分段呢，也是有好几种方法，你可以用人物来做分段。那么使徒行传的前半部分是以彼得为首的使徒做主角，那么13章开始的后半部分则是以保罗和一般在外邦传福音的弟兄为主角呢。前半部或后半部可以请你在案卷读经的时候再详细的分成更小的段落，但是其实还有别的分段方法，比方说以地区来作为分段也是合理的。使徒行传1章8节早已把福音传开的地理形势来讲明。1章8节，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一节的大前提下，使徒行传一号的各个章节都顺次序记述了福音和教会在各地的形式。因此一章到七章将耶路撒冷教会的开始，八章到十一章的第十八节是讲到撒玛利亚和犹太附近各地的工作。接下来呢，十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一章都是保罗在外邦地区中传教的记录。最后第二十一到二十八章则是保罗拜求福音传到罗马。你会觉得《使徒行传》是一本与地理有关的书籍，如果能够一边读一边看地图，那么你的领受就会比较明白或实在。以上提到呢，就是一些按卷读经得到的主题，还有分段的方式。我讲的比较简略，让你自己在读的时候呢，可以更详细的来研究。好了，那么另外一个读的方法呢，也就是分段的来读了。这个方法以前曾经详细的介绍过，我还告诉了你一个叫做炉火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在看一段经文中发掘内容。我希望呢，你能够还记得这个方法，还有懂得使用这个方法，以至于呢，《使徒行传》的经文该如何找出分段查经的资料呢？这里有两个提议。第一个是在那些叙述得特别生动活泼的段落里面找分段读经的资料。我刚刚说了，《使徒行传》有不少呢片段是写的很详细呢。比方说，在第二章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第九章的保罗悔改，还有第二十七到二十八章的大风浪，保罗被赶送到罗马路上的遇险，这些的片段都可以成为按段查经的范围。你可以试试为自己选一个段落做分段的查考。那么另一个方法就是从使徒行传全卷的大纲找出一个一个连续的段落，然后呢就可以做续段的查考。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对整本书的各段都有深入的认识还有心得，这是很有意思呢。那么还有一个读的方法就是专题查经，也是以前详细介绍过呢，不过从前讲呢是整本圣经中的专题查经，现在则要讲呢是使徒行传当中本身的专题查经。比方说使徒行传中圣灵的带领，这就是一个很实际也很合适信徒来查考呢。那么又比方说福音的拦阻，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多处都可以看到福音被传开时候遇到的拦阻。如果能把这些经文呢都归纳起来，从整本的使徒行传来看，那么了解福音的人所遇到的这些拦阻，关于这个题目呢也有很实际可以启发的地方。所以拿到使徒行传这本书，我们可以围绕各种题目来做归纳和查经，就是专题查经的方式。其中有关方法的步骤和细节以前我们也来讲过了，那么现在就不再重复。还要提醒的一点就是人物式的查经也是专题式的查经的一种。使徒行传里面有不少值得我们认识的人物，用人物式的查经方法来研读使徒行传也是很好呢。
若不是你的
最后来加加书信的阅读。信用的书信一共有21封，按篇幅来说，大概是整本信用的不到一半。其中排在前面的14本书信，就是保罗的书信了。后面的雅各书、彼得前书、约翰一、二、三书和犹大书，则是其他的使徒雅各、彼得、约翰、犹大所写的。保罗书信中有好几封都是写给使徒行传中所提过的教会，比方哥林多前后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呢，这是使徒行传的18章曾经介绍过。加拉太书就是写给加拉太的教会，这个就包括小亚细亚的安提阿、以哥念、特比、路斯德，都是保罗的第一次布道旅程中所到的地方，还有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甚至还有罗马书等等。这些书的名字呢都是地名，而且都可以在使徒行传的历史中找到这些地方教会的起源。那么这些以各个地名为书名的保罗书信，大可以从使徒行传中找出一些有关的经文作为背景的资料。这就好比旧约的先知书和历史书的关系。历史书提供的是先知书的背景，而先知书则是历史书中所产生的著作。因此在历史书中往往可以找到一些先知书的背景，在使徒行传中也往往可以找到一些关于书信的背景。那么阅读书信就免不了也要阅读使徒行传了。那么书信是如何可研究呢？有哪样主要的方法还没有呢？基本的方法其实还是差不多呢，就是按卷呢、分段呢。如果要熟读各卷书信，总是要花上足够的时间把各卷都能读完，又把各卷分段详读，盼望你在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有恒心有毅力，并且得到圣灵的帮助，一边读一边会感到满足和快乐，晓得今晚对你的指示，又体会神的话语的力量，把真理来行出来。书信有长的书信也有短的书信，最短呢只有一章，就是像腓立比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犹大书，整卷书也只有一章，那么就不必操心做分段的查经了，因为整卷书都只是一个段落罢了。按卷抄考就等于是分段的抄考。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请你使用我过去介绍过的炉火的方法，也就是炉个为哪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短的书信，把它一次的读完。有一些不长也不短的书信，全卷大概是3到6章，从加拉太书开始一直到约翰一书，大部分的书信都是属于这一类不算长也不算短的3章到6章的书信。我觉得这个长度的书信最好做的是全卷的阅读，也就是按卷的来读， 找出买卷的背景、信的主题、特色、大纲等等。如果你是对案卷查经的查不够熟悉的话，那么最好是找出这些中等长度、三到六章的书信来做练习。那些太长的书信，如果说整卷的读呢，吸收就会比较困难。但是三到六章这个长度的书信呢，要整卷的读就不是那么困难，可以作为你练习、帮助你熟悉案卷查经技巧的方法，增加你的查经和技巧。有关案卷查经的方法呢，在过去也是详细的解释过，现在也就不讲了，只是提示你在阅读各卷书信的时候用哪种方法最好。好了，讲到长的书信呢，有罗马书一共是有十六章，还有哥林多前书也是十六章，还有哥林多后书、希伯来书都是十三章。这四卷比较长的书信，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在速读以后做分段查考呢。那么各卷书有各卷书的特点，本来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一般呢总是可以把十多章的经文分段较为短的地方。分段的处理就是分段查经了。比方说哥林多前书分段以后就成为一段一段有鲜明主题的经文，比如第一章是不要结党，第二章就是属灵的智慧，第三章就是讲到与神同工，第四章是神的管教，第五章说不可淫乱，第六章说不可争辩，第七章则是指婚姻的问题，第八章是关于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如此的类推。那么每一段都可以是鲜明的成为独立的查经范围。我刚才说的章节也是概括性的，详细的分格你可以自己再去找，但是也不要忘记段与段落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性。像《罗马书》是一部结构严谨的书，除了分段阅读，也不要忘记要全卷的来读，才能够领受神所赐的全面的真理。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下期再会，愿神赐福给你。